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白纸革命延烧戳破了中共哪些谎言？从一开始隐瞒疫情到动态清零，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究竟是谁要负责？又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稍后我会选几位网友的评论，请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点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白纸革命这次喊出的是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数十位海外民运领袖、异议人士、学者和独立作家紧急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绝不能够再像1989年那样把坦克车给开上天安门广场，更不能够向示威的群众和青年学生们开枪，重演六四屠城的悲剧，并联名致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要求他们调查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的人命财产损失，追究习近平窃取国家权力、颠覆国家政权的责任。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究竟有哪些罪责？中共党内的其他人士现在能否发挥作用？究竟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促使中共加速垮台呢？今天的时大谈，我为您邀请到这两封公开信的领衔签署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现身说法。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欢迎您。好，另一位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您好。
您好，东宁，魏金生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魏金生先生，我们看到这两封公开信啊，一封是给这个解放军官兵的公开信，另一封是给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的公开信，都是由您来领衔签署的。那想请您先谈谈这一封给解放军的公开信，您在这个时候紧急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不是担心中共真的会出手镇压现在的白纸革命，重演六四悲剧呢？
其实现在的个军人和以前和33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而且33年前其实很多军人也不愿意去进城屠杀老百姓，你像徐新先就是直接拒绝命令，还有很多那个高级军官呢，也是采取了那个代工啊，或者躲避啊等等方法，后来也受到惩罚，所以现在的官兵，解放军官兵文化素质各方面都比那时候高得多了，他们在出面去，屠杀老百姓那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我们要告诉他们，特别是告诉那个国内的老百姓，要警惕，习近平狗急跳墙，最后还是把军队派出来。
好的，那我也想请李恒清先谈谈这个给解放军的公开信，尤其是其实我们对照33年前美国的态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快的补充一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是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大规模的镇压民众的话，他认为将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么我们也记得本周一美国的驻华大使馆也发出了一封不寻常的这个紧急声明，但是现在有人认为说美国的这两个声明其实应该要把话说得更清楚，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讲呢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呢他态度呢是很鲜明的，像比如像老魏啊，像我们啊，跟这个国会跟这个政府呢还是有一些联系，有一些朋友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告诉他们呢都是非常支持中国的这一场白纸革命的。而且现在呢美国的媒体啊，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有白纸革命的报道，而且西方的主要的几个媒体 BBC 啊，这个 CNN 啊，然后 那个叫 New York Times 啊，这些报纸、媒体、杂志都在报道。哎，所以从这个应该说的叫民意呢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呢表达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我们叫 deliver 一个非常明确的 message 给中国民众，也给重要的是给习近平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没错的，是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告诉他，如果你要这么去做，当然他很客气，他说你这是软弱的表现，这是美国的一般的常用的话，但是习近平不会接受这种。习近平会认为呢，他呢，因为他的原话就是他这个挑200斤担子走这个10里山路都不换肩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 领导人啊，或者是一个独裁者面前，跟他呢讲规则呢是很难的。所以刚刚老魏说的，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一条，就是防止他这个狗急跳墙。
嗯，好的。
他在碰到危险的时候，他真有可能。
好的，继续，我想请魏金生先谈另外一封啊，就是由您来领衔署名的，要给这个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的这封公开信也是非常重要，当中有十点主张，我们也请我们的制作人制作了图卡，稍后您在回答的时候会一点一点的来放在荧幕上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看，跟我们谈谈从一开始的隐瞒疫情到现在清零政策造成了严重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不是应该要负责呢？魏金生先生。
这个他肯定是要负责的，你作为最高领导人，这个各级做出什么事儿，各级干部做出什么事儿，最终责任是要你负的，否则要你干什么呢？当然这个这次这个清零政策啊，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而且给人民财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包括生命。你像乌鲁木齐大火一下烧死那么多人，
是
就是因为你的清零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清零政策，可能还烧不死那么多人呢，可能大家能那有消防队就把火扑灭了，所以这个事儿呢，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这个愤怒肯定是指向习近平的，也指向共产党。
嗯，好的，再继续想请魏金生先再谈一下这个给栗战书、李克强、汪洋公开信，为什么给这三个人写，以他们的这个名字来。给他们写公差信呢，当中的一些主张包括了要召集专家来评估现在的疫情，然后包括要呼吁宣布这个全国解除封控，并且设立专门的机构接受举报，甚至要这个研究怎么样补偿这些给公民造成的损失。那么当中还包括了要调查习近平初期掩盖疫情的这些罪行啊，以及他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责任。魏金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为什么把这十点主张列进去，这个公开信要给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三个人呢？
首先来讲这些具体的措施呢，可以商量。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吁这个通过中国政府的正式的程序来和平的解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主要的思路。
嗯，
你比如说1989年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就呼吁人大应该开紧急会议来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可以说，如果当时万里回到了北京，如果召开了这个紧急会议，那么还会不会有一个大屠杀呢？会不会有对中国那个整个形势最很非常不好的这个非常负面的这个影响呢？
嗯哼，
也可能历史会改写，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要提醒这几个人，同时要提醒国内的广大的人民和共产党内的广大干部，你们还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程序，可以和平的解决这件事情。
嗯，
不一定非要用镇压的方法。而且现在的老百姓说实话越来越愤怒了，你不太容易镇压下去。
嗯，好的，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您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这个对象是给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的，跟我们谈谈这当中的一些主张，有没有哪些重点您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了解。还有我们在这个节目开播之前，我们也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两封公开信，有一些网友们有一些评论，有正有反，我念两个，然后让您在回应的时候也可以加进去点评一下。这位网友无名小卒说，高，这是在体系内开始了，他指的应该是给这三个人，这个以他们为对象写公开信啊，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另外一位网友呢，他则是说，这位网友叫 Daddy Chestnut， 他说这是把他们绑在火上烤。这三个人看到维尼羞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时候，他指的是20大，连眼睛都不敢多看两眼，现在居然要他们直接去对付习近平来就责，有点强人所难了点吧。这是我们两位网友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人认为很高明，也有人认为说这是强人所难。想请李恒清先生介绍一下这封公开信，并且回应我们的网友。
好，我觉得呢，这个刚才老魏呢已经说出了这个一部、这个主要的一个些想法哈。但是重要的是呢，这里头我想补充一点，一个呢是这次的这个，就是我们看习近平执政的这个十年哈。按照中国宪法其实规定的，习近平现在在政府机构当中的这个任职是什么，是国家主席。而按照中国宪法，国家主席实际上是虚位的一个君主，或者是虚位的一个位置，真正国家呢是在这个国务院的领导下然后进行运作。而且在这回的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是国务院来领导。 而但是呢，我们事实当中呢可以看到是怎么样子。另外一个呢，像栗战书，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也打来电话或者发来信息啊，说你们这个提出这三个人，栗战书本身就是习近平曾经的大秘，哎，就是习近平的这个一个团队当中的人，怎么可能通过他来弹劾习近平呢？我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国宪法来说，人大常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立法和决定中国的基本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机构。那这个汪洋领导的政协呢，也是相类似的，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是它是一个参政的一个机构。所以呢，专门呢把这一封信呢，专门要求他们三个人行使宪法交给他们的责任，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个呢是公开信发给他们三个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呢，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有朋友批评啊，说这个呢你们就是这个给在跟这个共产党呢在妥协，在承认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我说这跟那没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共产党已经在台上站了70多年了，全世界呢现在还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那我们现在按照政府的定下来的这个法案，这个宪法呢，来行使公民的一些要求，公民的诉求的这个权利是完全合理的。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专门把这三封信呢，就是通过在法治的、在民主的这个基础之上，就是通过他们三个人，然后要求他们行使权利，然后呢罢免习近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
罢免习近平
思路。
你刚才李恒清先生讲到是透过这个民主和法治要求这三个人行使这个宪法的权利来罢免习近平，也想请教魏金先生您的看法。当然这封信您领衔签署并公开之后呢，有得到很多各界的这个正反的评论。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他也在我们的节目中留言说，这位网友叫张藏，他说这三位在习近平和他的帮派里头眼里已经没有分量了，更不要说这个军委也都是习家军的人，如果海外的朋友还能够做点什么的话，就是尽量向墙内的人民传播真相，唤醒他们的公民意识。记住这一次抗争的教训是全国人民一起说不，那么中共就不得不接受人民的呼声。想请魏金先生也谈一谈刚才李恒清先生所讲的是要这三个人行使他们的权利罢免习近平，还有我们的网友给您的一些看法。魏金生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点说承认那个习近平的帮派，我们现在不承认这个帮派有权利，这个权利是应该是人大、政协和国务院的权利，我们不承认这个，我们希望通过合法的、正当的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这本身也是走向民主的一步。如果这次确实能够通过这个方式解决问题呢，那就说中国的民主化呢开始了第一步。但是呢，习近平可能不这么想。他要利用他的帮派力量来阻止这件事情的解决，这个两边斗争的焦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李恒清先生，魏先生说习近平还想透过他党内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斗争啊，那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再回到这一封给栗战书、李克强、汪洋的公开信当中的第十点最后一点，我先拿最后一点来请教您，是要求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政协邀请各界人士举办国事会议，透过政治协商的办法来和现在这抗争的民众来进行对话和协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六四，当时六四还有赵紫阳，但是现在我们刚前面也谈到很多习近平定于一尊了，究竟党内还有人能够从法治或民主的角度像你讲的去制衡他，能够和抗争者们来进行对话呢？
我想呢，叫做刚才老魏已经谈到这一点，就是独裁者哈，实际上呢，他一定会用独裁的这种方式来行使，他就不叫他的权利，就来掌握这个政权。但是呢，这个刚才那个说到呢，这个跟他们三个人对话，其中当中我有一个，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严家琪先生，
是
严家琪先生当时看了这个公开信了以后，马上就说他要签署。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实际上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份，现在呢他们这三个人都是最合法的国家的这个政权的权力的行使者。因为什么？到明年三月份才会换届呢，现在呢政协主席是汪洋， 人大的委员长是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是李克强，不管他们愿意和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要履行他们的责任，这就是这封公开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呢，现在就是提到您提到第十条呢，就是全国人大要求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来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国事会议，通过政治协商的这个方法和民众对话协商，共谋谋求共识，共度时间。大家其实知道，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呢一直在走下坡路，一直在走下坡路，而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现在经济上已经发展的，现在从原来预定的5.5%的这个增长率，现在呢已经接近2%了。所以呢，现在老百姓呢，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倒闭了，很多老百姓没有办法吃饭了。但这么严肃的、严重的问题从哪儿来的？实际上，这跟习近平这十年执政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通过说跟独裁者进行对话呢，还是应该通过跟宪法规定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些官员来进行对话呢？我想呢，这一点大家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面对中国这么多的问题，现在特别需要的是什么？凝聚共识，跟各界对话，然后避免流血，然后呢，真正给中国找出一条出路。这也就是这个公开信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是李恒金先讲的很重要，现在最重要就是凝聚共识和民众对话，避免流血。继续我想请教魏金生先生，之前我很快在念我们两个网友的评论，也是跟这个有关啊。一位是网友叫袁旭，他说你看现在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呢，习近平他已经树立了在中共的绝对的权威。另外一位 Ison 中姓钟的这位网友他说，没有赵子阳就没有六四，如果只有下层的白纸革命的话，可能就如同像是香港的反送中。我结合这两位网友的评论请教魏金生先生，刚才我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现在究竟这个中共党内还有谁能够和像当年六四一样，当时还有一个赵子阳，现在中共党内究竟还有谁能够发挥作用来这个，不管是追究习近平的责任也好，制衡他的权力也好，或是跟现在的这个抗争的民众来进行协商对话，还有谁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作用呢？请教魏金生先生。
我想这位朋友的说法呢，其实就体现了中国一个古典的误区，人们总认为清官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清官能解决问题吗？你就说六四的时候，如果不是赵子阳的软弱，那个会有这么严重的那个屠杀吗？我想那个赵子阳自己可能也有反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要寄托于某一个人，而我们寄托于这个制度，寄托于人大、政协这些。按照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有制度不遵守，你就是在承认独裁。我们不承认独裁，我们要求按照制度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的分歧。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是如果要追究这个习近平的责任，那我们要把他的罪责得细数一下，把他列出来一个事实啊。那么其实在这封给栗战书、汪洋和李克强的公开信当中，有蛮多细节的，包括了第八项是要调查习近平他在疫情初期掩盖疫情、隐瞒疫情，造成现在疫情全球泛滥这样一个罪行，要追究其渎职的罪责，这第八项。那么第九项则是说要剥夺习近平违宪窃取所有的国家权力，追究他以军队挟持国家权力机构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责任。颠覆国家政权，我们知道中共经常把很多人都扣上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帽子，那么究竟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根据这公开信当中的一些罪责，跟我们细数一下习近平的十宗罪。
好，实际上呢，这个刚才谈到了啊，说这个习近平的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事情？
是，
首先呢叫破坏法治，个人崇拜，实际上在毛泽东啊过世了以后，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开始反思，包括共产党内开始反思个人崇拜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在那个时候，这个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专门这个出台了一个想法，叫做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是一个，另外呢，破坏法治，就是大家原来本身就有法律，本身就有宪法，明确规定了各个机构、各个政府机构它的责权， 而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通过13个这个小组的组长把所有的权力囊括一身，然后通过这个办法呢集中起来，他就是为了谋求他的终身的连任。所以呢，这一点第一条呢，实际上我们真正认为呢，他的十宗罪当中呢，第一个就是破坏法治、个人崇拜，另外一个呢，打压民营企业，回归计划经济不讲，动态清零，罔顾民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动态清零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像最早的时候，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应该抓住时机，然后控制住疫情，然后让所有的这个民众呢，尽量的远离疫情，控制住局势，不要传播到世界。但是他那个时候，通过他和他领导的这个机构呢，就去把那个8个医生，然后让他们电视认罪。然后后来呢，又逼的这个李文亮医生也出来认罪。
嗯，
当然最后李文亮医生呢不幸逝世了，对，死不瞑目。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是压制言论，党媒姓党，然后是用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打压所有的不同意见者。
嗯哼，
包括现在他党内的很多不同意见者，然后破坏一国两制，葬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然后呢，甚至要求武统台湾，
是，
然后建立集中营，破坏少数民族的这个各民族团结的这种局面，然后压制少数民族，然后强制思想政治学习，现在学习要学习这个习近平思想，而且要考试了，所以呢，以后这个东西呢，习近平思想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将遗害子孙。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输出腐败，制造债务陷阱，勾结普京。按住俄罗斯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嗯，
第十条就是大撒币，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拿民脂民膏任意送人。所以这一切哈，都是他个人独裁的一个基本的表现。他完全脱离了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体制。所以刚才老魏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公开性实际上是一个要求他回归到民主一个法治的这个基础之上。
魏金生先生，刚才我们这除了这公开信当中，您签的这个公开信当中的有关于习近平颠覆国家政权跟这个隐瞒疫情的渎职罪责之外呢，刚才李恒清先生这个洋洋洒洒细数了习近平的十宗罪，这个罄竹难书啊，要不要跟我们补充一下，您认为习近平还有哪些罪责？您的看法？
我想，其实他的这个罪责呢，大家说起来就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吧，很多很多这个罪行。其实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上台以后呢，以他的党的权力，完全那个就是取消了国家的权力，取消了政府的权力，他一把抓了，这完全变成一个独裁，把中国完全变成一个独裁政权。虽然过去共产党也是一党专政，但至少还不是独裁。在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呢，党内搞了一个集体领导，至少一个小范围的，还不是集体，还不是独裁。但是习近平呢，把上台以后呢，把这个搞成了一个完全独裁的政权，就是啊，刚才恒清说的，他那13个小组长代替了国务院，来直接管理这国家。然后他在党内呢，大杀大砍，凡是不跟他有不同意见的，通通的抓起来判刑。甚至导致自杀等等，这种做法呢，就是把一个威权政府变成了一个独裁政府，这个可以说是颠覆了国家政权，
把原来这个威权变成独裁，甚至是集权。刚才李恒清先生跟魏金先生都谈到了。李恒清先生，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很有意思，我选了接下来两个，他们不约而同的用邪教来形容。我们的选都是随机的，但是这一位网友叫的答案，他说真正颠覆国家政权是以政治的邪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组织机体，去瘫痪社会各个细胞，使其功能失效，如渗透到医院，让李文亮医生不能吹哨，渗透到媒体，将8个吹哨者打成造谣者，让媒体的预警功能失效。另外一种渗透是到街道上，让居委会社区参与倒卖生存物资去作恶。党内的颠覆就是让总理的职能也失效啊，他认为这现在共产党的集权已经颠覆中国70年了。另外一位网友，我随机的选了，这位叫李金义，他也用邪教来形容。他说，的确，自从全员核酸登场之后呢， 中国就被邪教给控制了。当然这是因为习近平执政的思路本身就是邪的所导致的。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他们讲的是真的是很精辟。因为呢这个邪教啊和一个现代民主政党是完全的一个有很大的区别。邪教是什么呢？就是有教主，他一定要有教主，然后呢教众呢对教主呢顶礼膜拜，然后教主发出了任何的一个声音啊，教众呢都不会有 no。这个跟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看看现在的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些人，这些几乎一水的全是他的 yes man， 从来不会说 no 的。那像这样一种情况啊，他就会越走越远，让他个人的意志越来越膨胀。但实际上呢，这种状态啊，对习近平个人也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你的权力越大，你越集中，最后呢，你的责任也就越大。没有人站出来替你去顶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最后走到翻船的那一天啊，最后所有的罪责全都是要落在习近平个人身上。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他个人来说呢也没什么好结果。
好的，魏金生先生，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讲到邪教，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清零政策已经激起这么激烈的民愤，爆发了这个白纸革命，迅速的这个蔓延。然后现在呢，我们看看最重要是习近平他会怎么来这个应对哦，究竟是会加码还是会放手，比较松开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情况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孙春兰他在周三的讲话当中提到了这个奥密克戎所谓 Omicron 的毒株致病性已经减弱。那么目前好像也看到在广州、重庆、郑州等地啊，这个调整他们的核酸政策。三大中央官媒更是连续两天发出了7篇评论文章，强调要严肃处理核酸造假，严肃追责，层层加码和一刀切。但是如果我们看习近平怎么处置的话，这种所谓的层层加码吧，是不是把这个罪责，刚刚我们讲到说要追究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责任，他是不是想把中央想把这个责任给推给地方去顶罪，因为他说层层加码嘛。那么但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习近平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应该要负责的人吗？魏金生先生，你怎么看现在他们要地方政府也来负责的一个做法？
其实很多地方官员都想到了，一旦出了大问题，中央解决不了，他们就要把责任推到地方官员，地方就有很多人要倒霉。所以在这个中央的这种压力下和民众的压力下，很多地方官员选择了有限度的那个解封，有限度的这个把清零政策缓和一下，包括像孙春兰这样国务院副总理，他也开始说一些不同的话。
是
这个形势下，习近平再想继续坚持他的清零恐怕就可能性不大了。当然还有一批吃这个清零饭的，什么大白呀、什么核酸公司啊，这些人可能要推动，还是要继续清零，不清零他们没饭吃了，他们赚不了钱了。那么呢，双方的斗争应该是很激烈的。但是我觉得在全国人民的这个压力之下，习近平如果聪明的话，他应该选择那个放缓清零或者解除封锁，应该选择这个政策。但是他个人呢是怎么想的我们现在很难说。他围绕着一批拍马屁的人，这些人会推动他做什么事儿呢，我们现在也很难预测。因为个人独裁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你不无法预测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好的，李恒清先生也想请教您，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习近平会怎么做哈。但是像刚才魏金生先生讲，如果他这个如果很快的就放松在这个民意激愤之下，可能丢了他的脸面，失了他的权威，他可能现在是骑虎难下，不见得会这么做，可能就会选择把这个责任丢到下面，让下面去倒霉，成为替罪羊。那不晓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办法像您刚刚所说的公开信当中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追究责任吗？
当然有。我讲呢，这个中国民众啊，就像这次的这个白纸运动是一样的。实际上呢，你不让大家说话，你压制所有的言论，最后呢，这个学生们最后就拿出一张白纸，就是举着这张白纸，是吧？无言的抗议。对，无言的抗议。所以呢，用这种办法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像现在呢，有很多的民众呢，都采取同样的办法。实际上呢，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当压制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嗯，
这种叫不合作的这种非暴力抗争，包括甚至是在一些以暴一暴的这种抗争呢，实际上是对强权政府、独裁政权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可以看到哈，其实真正恐惧的、真正感到恐惧的不是民众，不是那些青年学生，他们真正恐惧的实际上是独裁者。就像清华的那个小学妹一样，她最后她说了，她那个讲话的时候，我听了好几遍，热泪盈眶。
嗯，
真的没想到这些年轻人最后站出来这么去讲。他讲到，他说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面对这样的这种苦难啊，我作为一个清华人，我再不站出来，
嗯，
我都觉得我要羞耻一辈子，
嗯，
而且好多类似的话啊，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勇敢的站出来了，这就是真正未来的要走的路，那就是民众站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这个时候独裁者也就真的走到了最后独裁的到头了，也就到头。
刚才李恒清先讲到一些这一次白纸革命当中这个中国年轻人学生们的表现，我们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深入的来进行探讨跟讨论啊。不过我想再回到这个我们这上半场这个公开性的内容来对这个习近平就责的话，再请教习近平先生，请教魏金生先生，我们有两位这个网友对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提出了一些评论，我念两个，然后请您来评论。一位是叫做 Thinkist， 他说习近平一心私权，别无他念，并且为人刚愎，一意孤行。他也知道今年防疫这个事情给搞砸了，但对于外界的指责，他显然现在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这位网友他是从习近平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去来分析现在这个可能的事态发展。另外还有人认为说，习近平现在以为他自己在巩固共产党的政权，但他的作为其实是反而在加速中共的崩溃和垮台。不晓得魏金生先生您怎么看网友们对习近平的评论呢？
感觉说得非常好。实际上，
嗯，
习近平呢和他周围那帮马屁精呢，在马屁精的吹捧下，他可能觉得我现在真的已经大权独揽了。可是你的所谓的权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你首先得有一大帮那个帮你办事的人，就是各级的干部。然后群众对你的认可，对你的同意，你才有真正的权利。现在是老百姓都反了，甚至干部也都不听你的调遣了，在这个情况下你还要一意孤行，坚持这个搞你那套倒行逆施的各方面的政策，那结果肯定就是整个国家崩溃，倒是引起大的动乱，那个时候你说共产党还能维持下去吗？
嗯，
所以你实际上大家很多人评论说习近平是共产党的灭亡的加速师，
总加速师。
对，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是
实际上就是点出了习近平愚蠢之处。
嗯，
他现在不知己见，这么坚持下去的话，就会导致共产党的垮台。反过来说，共产党里这些人，这些官员们，如果还是能够容忍他继续这么走下去的话，你们自己也有责任，也不是说你们就没有责任了。你们到时候也，共产党如果垮台了，你们也要承担责任。
嗯，也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刚才这个魏金生先生所说的，现在习近平都被大家称号为这个总加速师，他认为他自己在巩固他的核心，巩固中共的这个执政的地位，但是却是反而在加速中共的垮台和崩溃，也回应一下。
那这回啊，其实呢，在上海喊出来，第一个喊出来让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个口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但是我昨天看到哈，在成都有一个女士啊，在这个几百人的一个集会上，她呢最后喊出来，她说的一句话特别震撼。她说什么呀？她说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你们算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已经在过去三年的这个动态清零的严防死守下，已经把中国的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了。那这种情况还不仅仅的这个收手，那实际上无疑就是在加速着这个政权的灭亡，包括他自己。
嗯，好的，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叫 Great Patrick， 他说历史会有清算的那一天，习近平是躲不了最终的审判的。魏金生先生，我们今天讲了这两封您领衔签署的公开信，究竟这公开信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而不至于被大家说是只有象征的一个作用，是要看这个接下来白纸革命它实际在街头上抗议的规模的后续发展呢，再加上中共内部的一些 反习势力的裂变加总在一起，才有可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吗？最后想请您上半场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才能让这两封公开信发挥真正的作用？习近平，
除了我们海外发出这些公开信以外，最重要是国内的这个民众，和国内的这些干部，共产党内的这些干部，他们要采取行动，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提醒他们还有这条路可以走。不是说现在什么都听习近平的，习近平不是万能的，不是像他自己吹嘘那样，就是万能的，全国都得听他的。实际上还有另外的路可以走，这条路呢，不但可以挽救这个社会，挽救国家，而且可以挽救共产党。那么你怎么选择呢？这个我想很多的老百姓，全国的老百姓，包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动起来了，问题可能会向好的方向走。
好的，我们问到说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让党内的人行动，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在现场留言，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稍微念一下。这位叫 Soda 的这个网友，他说现在的官兵其实都被洗脑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已经成为工具人了。如果照这样的看法的话，公开信还有办法促使党内的这些内部的中共的势力来发挥一些作用，让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制衡，甚至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吗？请教李恒清先生。
我想呢是肯定会发挥作用。现在这两封公开信啊，据我所知，还有我的朋友告诉我的，现在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呢正在广泛的在传播，在流传着这两封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虽然现在不说话啊，但是他们看到了，而且他们在不断的传，他转就说明他支持，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在过去十几年或者是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六四以后，我们都说，哎，这个未来的一代的年轻人哈，现在跟我们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区别，不一样了，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这次我们大家看到了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也是在这个封闭的墙里头，在被洗脑的这种环境里头，哎，他们站出来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哈，其实是有希望的，并没有像网友所那么悲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靠别人，靠自己，包括这位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魏清先生跟我们介绍这两位签署的这封公开信，他后续可能会发挥的作用。非常感谢两位的点评，并且和我们的观众和网友互动哦。那么我也提醒一下，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